今天很难得，因为主日刚好是情人节，所以我要讲这个恒久相爱的秘诀。因为基督徒的侍奉必须以家庭为单位，只有夫妻彼此相爱，彼此同心，才能在服侍的时候有美好的见证。在这个主日，今天刚好是情人节，所以也邀请各位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要向你的爱人做点表示。很多人都盼望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么成为眷属之后，怎么样才能够维持历久弥新的爱情呢？青年人呢是很容易有那种一见钟情的爱情，然而最大的奇迹啊，不是闪亮的火花，一眼看过就爱上他，最大的圣经呢是睁大眼仔细看，经过几十年还可以两不相厌啊，那有持久的爱情啊。那今天呢，我们要看七项恒久相爱的秘诀，盼望呢我们可以在老夫老妻的时候仍然可以尝到像蜜一样甜蜜的婚姻生活。但是很可惜的，很多的夫妇啊，我们呢真的很需要加油啊，因为我们的油好像已经差不多用光了。那1920年代啊，有一个华人的财主啊，他听说美国发明了汽车啊，所以呢他就亲自坐轮船到三藩市去买汽车。那福特公司呢对顾客非常好，他们不但是卖车，他们也教人开车啊，所以呢这个华人财主呢就在两三天里面呢就学会了开车啊，就把车买回家了啊。那他就跟着车子搭轮船回中国去啊。到家以后呢，他风风光光的把汽车开回家以后呢，每一个月啊初一十五啊，他都把汽车开出来啊，来到大街上啊，这个唯一的一辆汽车就从他家门口开到城门，再从城门呢开回车库啊。他这样也不知道开了多久，终于有一天呢，他发现呢，他的仆人不管怎么样去摇那个车子的发动机啊，那个时候还是用铁杠发动的，没有我们现在这个电池发动，可是车子都不会动啊。那他不知道汽车需要加油啊，所以呢，他已经好几年了，他都是车子这样子开到那个城门再开回来，那不到半里地啊。那他每个月的初一十五的还是开车子，还是坐进车子里，没有汽油怎么办呢？他的仆人就推着那个汽车由车库就推到城门，再从城门的推回家啊。那直到日本人快要打进来的时候呢，当地有一个宣教士知道这个财主呢有全城唯一的一辆汽车啊，所以呢他就想方设法从几十里以外买了汽油来，他到财主的家把汽油加进去，于是呢几年都没有发动的汽车又开动啊。这一次啊，汽车不但要在城里开，汽车还成为他们救命的工具啊，全家都坐着这个车就一起离开那个小城到遥远的大后方啊。那这个故事呢可以说是情人节很好的比喻啊，因为很多人的爱情啊就像这个汽车一样的没有油了啊。那我们在新婚之夜刚刚学会开车啊，很兴奋，但是呢隔了一段时间呢就没有汽油了啊，爱情花车就开不动了啊，那只能靠人力勉强去推动啊。那我们仍然很努力的天天推动汽车，但是除了满足表面的自尊心之外呢，我们的婚姻呢好像那辆没有汽油的汽车啊，只能靠人力推动，白白浪费了汽车的功用。那么什么是婚姻之车的这个汽油呢？就是由神而来的爱啊。不但婚姻之车需要汽油啊，婚姻之车还需要机油来滑润啊，因为婚姻生活里面有太多的摩擦了啊，太多的冲击了，如果没有机油来滑润呢，那么这个婚姻的这个双方呢就会一直摩擦下去，那婚姻的引擎呢就要报废了啊，那夫妻啊就走不下去了啊。那什么是婚姻之车的机油呢？那最重要的一件呢，就是要持守 两人一生之久的承诺啊，一旦结婚呢，就真的是海誓山盟了啊，山盟，两人之间的盟约是永远不能够破坏的啊，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使命，怎么样才能够维持一个一生之久的尾声呢？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盼望可以找到秘诀啊，让我们的爱情在神的爱和圣灵的感动中呢，持续到永恒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美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盼望我们跟你的祷告没有阻拦。天父，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张开心中的眼，能够领受你的话语，能够跟随你的教训。我们把下面时间仰望在你手中，奉耶稣的名，阿们。彼得呢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啊，他不但在这段圣经里面把原则讲得很清楚，他也举出实际的例子啊，让读者知道他怎么样去实践啊。他举的例子呢是旧约圣经的亚伯拉罕和撒拉啊。亚伯拉罕呢是犹太人最崇拜的先祖啊，直到现在呢，大家还称亚伯拉罕呢是信心之父啊。那我就不知道你怎么样想亚伯拉罕和撒拉了啊。亚伯拉罕在圣经中受到那么多的推崇，大家都认为他的灵性足以做大家的榜样啊。但是他和撒拉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事实上，他们家里真的是有够多的问题啊。首先呢，他听了神的呼召以后，每天都要搬家啊，搬家本来就够让人头痛了啊。而他们住的是帐篷啊，没有任何东西是固定的啊。那这已经很头痛了。更糟的是，他们一直没有生孩子啊。而他们中间后来呢，又发生了这个夏甲的事情啊。这件事呢，是亚伯拉罕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啊。夏甲和亚伯拉罕呢，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成了整个家庭的问题的中心啊！这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呢，这个亚伯拉罕竟然不得不把夏甲和他自己的孩子以实玛利从家里赶走啊！那更早一点呢，亚伯拉罕曾经为了保护自己而撒谎说撒拉是他的妹妹，结果撒拉呢就被埃及王法老看上了啊！那如果不是神介入呢，亚伯拉罕就和撒拉早就分手了啊。事后呢，亚伯拉罕不知改善啊，他还是称撒拉做他的妹妹啊，就造成他回到迦南地以后呢，这个亚比米勒当地的土王呢又误会了啊。而他们呢是一年比一年老啊，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他就像任何年轻人一样，曾经往前看啊，有着美丽的梦想。他们后来就进入老年期，就像任何一个老人一样，常常回忆一生的故事啊。有人说啊，年轻人是往前看，老年人呢是往回看，中年人呢只好一头烦恼栽在烦恼里啊。那么亚伯拉罕呢和撒拉有很多的问题，可是他们怎么能够在一起白头偕老呢？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些他们的秘诀。因为他们不是两个完美的人结合在一起啊，其实世界上没有一对夫妇是完美的啊。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配偶是完美的啊，所以我们都是想尽办法想要帮助我们的配偶让他完美啊。 啊，事实上呢，你应该觉得庆幸，还好你的配偶不完美啊。如果他是完美的，他大概不会跟你结婚啊。那感谢神，我们都是和不完美的配偶结合啊。就因为我们都不完美，所以我们呢才能够体会到奇妙的恩典啊。有一个家庭协谈专家说，或许你觉得自己好像是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结婚了啊，可是不要忘记呢，你们还是要清扫那个白马身后留下来的马粪啊，并且呢，你还要很甘心乐意的去做啊。所以你的配偶有许多令你不满意的缺点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维持一个很久相爱的婚姻呢？啊，那彼得前书第三章我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就有七个秘诀啊。第一个秘诀就是要有一个持续成长的信心啊。那彼得前书三章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只需要第一句话，就是说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啊。我们看第七节啊，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所以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个成长的信心去相信神啊。做妻子的要相信神，正像撒拉一样啊。做丈夫的要学习亚伯拉罕相信神。亚伯拉罕怎么样做信心之父，对神敬忠？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呢，我们也要做信心之父，对神敬忠啊。任何人除非对神有信心，全心依靠神，都不能建立很久相爱的完美家庭啊。那圣经在传道书四章十二节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啊。为什么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呢？这就说到一个家庭联合夫妻两个人的力量，再加上神的力量，这三股力量合在一起的就不容易折断啊。夫妻之间呢要有一个共识啊，那就是对神的爱要超过对配偶的爱啊。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啊，因为当一个人把对神的爱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他对配偶的爱会比他自己把自己对配偶的放第一位要多得多啊。因为他如果是把他是用自己他来爱他的配偶，把他放在第一位的话，他的爱是出于他自己啊。人呢是有限的，人是会改变的啊。所以当一个人把爱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他对配偶的爱就有了神做保证，就有了神做支持。因为由神而来的爱呢是无限量的，神对我们要求的爱呢是没有条件的啊。所以他对配偶的爱因此就增加了啊。所以无论是做妻子还是做丈夫，都要学习对神有信心啊，甘心情愿的去鼓励对方，接纳对方，以爱神作为第一优先啊，配偶是第二啊。当一个人的爱透过对神的信心加以放大之后呢，他的爱就比他原来对配偶的爱要强大的多啊。第七节说，夫妻两人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那么这个在圣经里面呢，就是说在神面前，夫妻两人没有谁大，没有谁小啊。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8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啊。这里面提到好几个，我们特别看到的是或男或女啊，这就是说到我们做夫妻的啊。我们做夫妻的在主里是一体的了，都成为一了啊，在基督里夫妻是同等的啊。我们做夫妻的天天要一起祷告啊。我年轻时啊，曾经在神面前要许愿啊，要把新婚之夜和这个妻子一起祷告感谢神啊，要把两个人的初夜啊，彼此的纯洁自守当做礼物献给神啊，并且我们愿意从此以后天天一起祷告。看起来好像对现在的潮流来讲呢，这个新婚之夜 还保持纯洁来祷告献给神，很不容易。可是我这样子做呢，我发现呢，很容易啊。问题在持久祷告很不容易坚持啊。我们夫妻两个也曾经软弱过啊，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一起在入睡前祷告啊。但是感谢神呢，神就用他的恩典带领我们，让我们回到起初的爱心。我们现在又能晚上一起祷告了啊。那我和师母已经结婚了43年。我们的人生呢，大部分都已经过去了啊。回头看我们的人生呢，我必须要承认啊，如果没有神的话呢，我们的婚姻一定是万劫不复啊。那我这一生呢，可能一点价值都没有啊。我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们真的是经历过很多事情啊。如果不是神垂听的祷告，我们除了软弱跌倒之外呢，没有可取之处。而真心的祷告呢，是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承认自己一无可取，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真心的同心祷告，是两个人都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一起承认是自己的不对。有些人祷告呢，他不是祷告，而是控告。平常呢，讲不出口的抱怨呢，在祷告的时候呢，因为配偶坐你旁边呢，非听不可啊，所以呢，就尽情的向神控告，责备对方。那结果是什么呢？就利用，这是利用祷告责备配偶，结果就不能够同心祷告。于是越祷告，两个人距离越远啊。祷告反而让被控诉的一方想要逃走啊。那么一起祷告就越来越难了啊。所以要建立夫妻之间的爱，要有持久的爱，就必须先有持续长成长的信心，而要信心维持成长，就必须同心祷告，而要同心祷告，就不要利用祷告去控诉对方，不可以利用祷告去教导对方啊。所以第一个秘诀呢，是维持成长的信心啊。第二个秘诀呢，是要记住你的角色啊。神给丈夫一个角色，他也给妻子一个角色。神给妻子的角色是什么呢？彼得前书3章1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我们再看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刚才呢，我们看过加拉太书啊，知道丈夫和妻子在承受生命之恩的道路上呢是平等的啊。然而男女是有差别的啊。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给我们个人有不同的角色啊，好让我们合成一体，可以完成更多的使命啊。魔鬼就常常在我们的心里欺骗我们啊，使我们觉得丈夫和妻子可以承担相同的任务啊。而神在创造的时候是给男人女人不同的任务啊。所以呢，男人跟女人有不同的身体啊，使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不同的任务啊。所以彼得前书3章7节会说，因他比你软弱啊。你看中文呢有个小字说比你软弱，原文是做软弱的器皿啊。所以女人是比男人脆弱，但是不表示女人不如男人啊。就好像钢铁比瓦器要坚固啊，但是用钢铁做的杯子还是和陶器做的杯子有差别啊。直到现在呢，真正的茶道还是要用陶器做的茶杯啊。这不表示这个钢铁就比这个陶器要好啊，而是各有功能。就好比丝绸有丝绸的功能啊，这个尼龙有尼龙的功能啊。现在呢，因为尼龙便宜有很多产品已经取代了丝绸啊，但是丝绸还是有它的价值啊，并且有些东西是不能用尼龙来取代的。神把一家之主的角色就给了丈夫，并不表示妻子就比不上丈夫啊。圣经要妻子顺服丈夫，绝对不表示妻子不如丈夫啊。顺服的意思呢，是一个相等地位的人为了神的缘故 把自己放在另外一个相等地位的人之下啊，使神的名得荣耀啊。一个顺服的人绝对不会学魔鬼啊，魔鬼呢就是和神争第一啊，为了争取神的荣耀呢，魔鬼就不顺服神啊。一个顺服的人呢，就学习耶稣的柔和谦卑，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男女造的不一样啊，使我们能够合成一体啊。所以妻子就甘愿的降卑在丈夫的面前，甘愿成为第二啊，并不是丈夫从此就可以作威作福了啊。因为你看那个耶稣，他是教会的元首。我们要顺服耶稣，但是我们在这边已经聚会很多日子了啊。耶稣从来没有用他的权柄勉强我们做任何事啊。耶稣带领我们呢，是用一个仆人、一个奴仆的爱心啊。他是用一个，他是神的身份，他有神的地位，但是呢，他降卑为人，成为奴仆啊。那他又有无比的爱。他用这样的爱心来爱我们啊，那绝大多数的妻子都会甘心情愿的顺服爱他的男人啊，何况彼得说的爱呢，是像耶稣那一种啊，牺牲自己为教会舍命的爱啊。如果丈夫有这种爱，爱妻子，妻子顺服他就没有什么难处了啊。而做一家之主其实并不容易啊，一家之主不是做王，而是负责任啊。做一家之主就好像是牧羊人带着一群羊啊，他有责任照顾群羊，又好像做父母的要为儿女负责任啊，要做牛做马啊，做丈夫的要为一个家庭对神负责。婚姻不是合约啊，婚姻是在神面前以神立约啊。如果婚姻是两个人的合约，那么两个人就要不停的互相争取自己的权益啊。但是如果是在神面前立约，那么两个人只有责任啊，不谈个人的利益啊。所以你不但有成长的信心，你要持守你的角色。第三个呢，要建立知足的心啊。我们再读一次这个第七节啊，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啊。夫妻两人既然承受生命之恩，那么他们的目标呢，就要叫定，他的眼光叫定睛在天上的事啊，不注目在地上的事啊。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这个家庭是富翁啊。就好像很多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啊，很富裕啊，但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心思放在钱财上啊，所以他们甘心放弃居住房屋的好处，放弃固定的家具，天天在外面住帐篷啊，他们又离开朋友亲戚，天天以牛羊为伍啊，他们跟随神的带领，愿意放弃一切，顺着神的旨意行事啊。所以夫妇，特别是年轻夫妇，如果你们有一个很久相爱的，愿意有一个很久相爱的婚姻啊，你们就要有决心，要愿意抛弃追求物质丰富，只要彼此两人相依为命就够了啊，只要有衣服穿，有地方住，有东西吃就够了啊。如果你们有这种决心，无论环境如何，不爱慕虚荣，不追求奢侈，只要有衣有食就够了，你们一定可以有这个很久相爱的幸福婚姻啊。说到这里呢，这个第三章第三节的话常常人家有点误解，你看经文怎么说，我们一起读。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带头巾饰、穿美衣为装饰。既然说不要辫头发，那么是不是就是说不梳头啦啊，不上美容院啦，不剪头发啦啊。那说到不要戴金饰，那是不是不必穿不必戴任何首饰啦？这里说不要穿美衣，那是不是以后不穿衣服啦啊？其实这里不是说我们要不要装饰啊，而是要人知道一个人美丽不美丽不是看装饰啊。为什么彼得举撒拉做例子呢？因为撒拉80岁的时候还被男人注意啊， 她的美丽在哪里呢？她的美丽不只是她或者是得天独厚，有一个到了80岁看起来很年轻的外表，她的美丽在于她那个安静顺服的灵啊，就是她属灵的气质啊。在经文说，安静的心就是指她有一个雍容沉稳、高雅的态度啊。今天你们还会常常看见有一些敬虔的姐妹，虽然年纪已经很大了，可是仍然表现出这个属灵的美丽啊。是不是年纪大的姊妹啊，就不必梳头、不必洗脸呢？啊，就不要使用化妆品呢？不是的，一个敬虔的姊妹，装饰是一种礼貌啊。然而，真正的美丽啊，是来自内心。经文说，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什么叫做长久温柔呢？意思就是不多嘴啊，不啰嗦，不东家长李家短啊。这个温柔这个希腊字呢，是行军的时候军队保持安静啊，一句话也不说。你知道我们中国的古代军队了，我要禁止行军的时候说话啊，所以呢他在嘴里面含一只竹梅啊，叫做衔梅啊。而罗马军队呢，他们是没有这种系统的啊，他们是用军纪来维持一支军队每一个人在行军中都不说话啊，那是需要相当大的克制力。罗马兵个个都是大能的勇士，但是他们能够安静安稳啊。一个人安静不表示他一句话都不说，而是表示一个人内心可以平静安宁啊。这是说到他很知足，他没有抱怨啊。如果你有无止境的要求，总是看着一山比那山高，那么你永远也不会满足啊。然而如果你接纳你现在的情况，存着知足的心，你就会有这种平静啊。基督徒如果要享受美福，就是无论任何事物都要存着知足的心啊。为什么一个人婚姻会出轨呢？因为他不知足啊，他总觉得他要更多的刺激啊，更多的快乐啊。一个人为什么总是贪恋钱财觉得不够呢？啊，因为他总是觉得自己的钱不够用，就是不知足啊。有人说，如果你对在你手中的小东西不满足，你就永远不会满足啊。如果你不知足，你的婚姻一定天天都充满苦涩啊。那么怎么才能够知足呢？有两个知足的秘诀。首先呢，是要有感恩的心啊。撒加利亚书第5章16到18节的话，我们要一起来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其实哪一个基督徒不知道应该感谢呢啊？那我们常常说，基督徒应该建立一个饭前谢饭的习惯啊。每次吃饭都要感谢神啊，要做谢饭祷告啊。那么谢饭祷告不只是感谢主给我们饮食，谢饭祷告是提醒我们要知足，要为目前我所有的感谢主啊。你有没有在吃饭前啊，刚刚炒完菜，一面炒一面在抱怨你的配偶，等到谢饭的时候，你又说感谢主？那你在谢饭的感谢主是真的感谢吗？啊，凡事感谢，凡事谢恩，就是要凡事感恩啊。就连不好的事临到你呢，你也应该看出有可以感恩的地方啊。所以不是只要在口里按圣经的教训说感谢主就够了啊。我们需要实际的操练感恩的心。那怎么做呢？就是你在谢饭的时候，要把刚刚抱怨你的配偶的事情把它改过来，就为那件事情感谢主啊。或许有些人呢这样操练过啊，他起初这样操练的时候觉得很生气啊，明明是对方不对，为什么要我感谢主啊？但是圣经既然说感谢主嘛，那我就没有一件事情不感谢了，所以就感谢了啊。起初不明白，顺服的做了，想不到才感谢，才做了感谢的祷告，马上就发现神的意思是要把更好的礼物给他。我们像什么呢？我们都很玩梗，像驴啊。你知道这个驴啊，冬天的时候把它关在这个谷仓里面， 天天呢吃甘草啊，吃豆饼啊。到了春天呢，这个主人要把它拉到外面去吃青草，这个驴就会发驴脾气啊，它就是不愿意出去。所以呢，这个主人就不能不连打带拉，最后可能是要用个拖车把它拉倒了，放在拖车上，再把它拖出仓库。到了外面了，这个驴子尝了青草，就高兴地在地上打滚，再也不愿意回去了啊。然而感谢知足的心怎么样才能够满足呢？这就是神的恩典啊！因为感谢知足的心完全是学来的啊，这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如果一个人对手中所有的一点点东西不满足，他永远也不会满足。所以我们中国话说，人心不古蛇吞象。那怎么做呢？就要用正面的思想，正面的态度来解释一件事。同样一件事，你可以解释成对你不利，你也可以解释成对你有利啊。一个人如果看见天上的云，他可能可以想，天上有云，可能要下雨了啊。可是另外一个人看见天上有云，他可能想，这个云真漂亮啊。所以一个人怎么样去解释他所看到的事，绝对可以改变他到底是满足还是不满足。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有一颗知足的心呢？那你就要从感恩的角度去思想你所遇到的事，你就可以知足了啊。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秘诀就是要有持续成长的信心，然后呢，第二要守住你的角色，第三呢要知足，第四要持续沟通啊。我们要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八到十节，一起读。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这三节圣经呢，完全都是说到沟通啊。亚伯拉罕和撒拉是非常特别的一对夫妇。事实上，每一对夫妇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地方啊。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两个人在许多方面是相反的啊。两个人在一起要沟通，真的是必须有神的灵在中间啊。然而，神的创造最奇妙的一个特征呢，就是叫做异性相吸。越是差异大的人啊，越受到对方的吸引啊。所以内向的人是会被外向的异性吸引啊。这个大而化之的人是会被细心有条理的异性吸引啊。但是就是因为差别太大，婚后呢就要花更大的代价去协调啊。心理接谈专家说，80%的婚姻问题呢是沟通的问题。所以必须学习沟通，当然沟通的背后有一些主要的事情啊。那么这个箴言书第18章21节，我们一起读：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那我们再读彼得前书第3章10节：人若爱生命，越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所以夫妻两人一起相爱，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对方跟自己不一样，是吧？啊，叫做差异。可是两人长久在一起呢，原来是爱得不得了的那个差异，就越来越觉得难以忍受了啊。原来吸引自己去爱的原因，就变成刻薄挖苦的理由了啊。那么女人呢，是善用口舌的，她就用舌头去恶言挖苦啊，那男人总是在口舌上吃亏嘛，就用嘴唇呢说一些欺骗瞒哄的话啊。然而沟通呢是达成亲密关系不能缺少的管道，也是能够很久相爱的秘诀。所以要学习怎么样用温柔的话说，爱心说话啊。因为男子跟女子差异太大啊，你看。姊妹喜欢看什么文章呢？她大概会看7个方法与丈夫更亲密。那么弟兄喜欢看什么文章呢？7个方法使汽车更省油啊。 那么姊妹看怎样照顾你的儿女，弟兄看怎样照顾你的车库啊。有一次有个牧师问他的师母说，你觉得夫妻相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啊？师母连想都不想，就是男人啊。你想在球赛期间男人一起出去吃午饭，他们会不会在那里谈自己的太太呢？而你想那些结婚的姊妹，如果她一起出去吃饭，她会谈的又是什么呢啊？然而要能很久相爱，夫妻两人要常常持续的沟通啊。要怎么沟通呢？专家说有三种沟通，三种层次。一种是交换资讯的沟通啊，好比说今天天气怎么样啦，明天会不会下雨啦，啊，我的孩子现在要考 SAT 啦，啊，我的女儿明年要申请哪一间大学啦，这一类啊，这些都是资讯的交换啊。一个家庭在家庭里面必须要有资讯的交换，才能够认识你的亲人啊。第二个是意见的交换，好比儿子要申请大学的时候，你对申请哪一间大学哪个主修科目有意见，那么你就必须要和你的儿子沟通啊。大家都要有机会把自己的意见以及原因讲清楚啊。如果没有意见的交换，那么单单资讯的交换就不能够建立人跟人的关系。这在夫妻之间是这样，父母子女之间也是这样。然而最重要也最深刻的沟通是情感的沟通啊。你不但要交换资讯，不但要沟通意见，还要表达你的感情。而很多时候呢，夫妻的沟通只停留在交换资讯上面啊，能够交换意见呢已经是很深的沟通了，可是要协调家庭问题必须深入到感情的沟通。好比谈起儿女的问题，必须要谈起你的爱心用什么方法来表达啊。资讯层面的沟通呢就显得不够深入了。那么怎么从事这种深度的沟通呢？所以有些专家就建议有三个问题，说如果我们每一个礼拜啊都有时间坐下来啊，把这完完整整的把这三个问题仔细的谈清楚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盼望的是什么啊，到底担心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你到底你的盼望是什么。第三是你打算怎么做啊。每一次在对方说话的时候，另外一方不要急着解释啊，要闭上嘴等对方完全讲完。因为特别是姊妹们，因为弟兄平常的习惯是尽量把事情埋在心底不要讲出来，因为他不善于言辞，90%的弟兄都是不善于言辞的啊。甚至于有的弟兄呢不只是不善于讲，他连想都不愿意想啊。所以姊妹要让弟兄有时间一面想一面慢慢讲啊，千万不要耐不住冷场啊！讲了两，看他等了那么三秒钟，他还没有讲话，你说不出来了，是不是？你看你理缺了，对不对啊？你没有道理了，是不是啊？你不要去追他啊！你不要想赶快把他拉低了，我的意见可以讲出来，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弟兄是不喜欢开口的啊。那因为他不喜欢开口，又常常被姊妹们占便宜啊。那所以呢他就学习要保护自己就不开口啊。因为男人的语言恩赐是绝对不如姊妹的啊。所以做姊妹的就要在言语上对弟兄让忍让啊，别总是用言语把弟兄卡得死死的啊。所以要得饶人处且饶人啊。另外一方面呢，要让弟兄讲话有安全感，不要他讲了两句你回他十句啊，要给弟兄机会他把真心话讲清楚啊。很多时候呢，弟兄男的心里都是很简单的，那么姊妹呢就要接纳弟兄的简单啊，他不一定是这件事情串了跟那件事情拉在一起啊，他就是很简单的。他如果讲了一个简单的理由，你不说一定有其他原因，你不要给他追，因为这样才会表帮助弟兄多表达啊，两个人都有机会说出自己担心什么，盼望什么，打算怎么做，以后就要互相帮忙彼此配合去解决对方的担心，去尽力满足对方的盼望，去互相配合做成两个人想做的事。这三个问题非常重要，可以帮助任何沟通的一方避免情感的伤害， 并且可以充分的把实际的问题沟通清楚。无论你是夫妻还是情侣还是同事还是上司下属父母子女，这三个问题都可以帮助你们解决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说这个秘诀是什么呢？要维持成长的信心啊。第二个是说要持守我们的角色，第三是要有知足的心，第四呢要坚持亲密温柔的沟通啊。第五个秘诀呢，要更新你们的浪漫情怀，让你们的爱更甜蜜啊。我们还是看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一起读，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很多人谈起这个男女同住，就是讲到性生活了啊。希腊文也是这个意思啊，夫妻是不能分房的，除非短暂为祷告的缘故。分居原来就不合圣经啊，不只是不分房，分床分居啊，两个人常在一起必须要有身体的接触啊，两个人必须常常互相满足对方的需要啊。那有个牧师说，夫妻两人一天最少要拥抱15次，这个就是说呢，你一见面就是第一件事抱抱啊，要坚持让浪漫的爱情不断的更新，并且两个人都不要拒绝对方的拥抱，你不要他一抱你说干什么啊？每次亲密的时候，不要一点点，不要有一点点表现出你不需要的意思啊，不要用任何理由去拒绝对方爱的表示，比方说等明天吧啊，下午吧啊，晚上啊，不要拒绝同床啊。有一次我听说有一个姊妹，因为丈夫买汽车没有跟她商量，所以决定一个月不跟她同房啊，作为惩罚。千万不要这样做，丈夫不应该买车不商量，但是妻子不能把这个同房当作惩罚啊。在另外一方面呢，无论在幻想或者现实中间，绝对不要让其他的异性成为你爱的对象啊。你的配偶是你唯一的爱人，不要让你的幻想走歪路啊，更不要对任何异性有，除了你太太以外，不要对他有暗示或有意造或无意造成的误会，这样才能够维持你对配偶起初的爱啊。彼得前书第三章七节不但说要同住，他还说以你一同承受新生命之恩的，这一句是在我们一起读，所以要敬重他啊，要敬重对方啊。美国人在这方面做的比华人要好得多啊，他们一定会让 lady first 啊，女士先行，一定会为女士开门。我们也看过很多妻子啊，她就是走到门口，她习惯就等在那里，等她丈夫来开门啊，这是一种尊重啊。然后我们更要注意，在心里要尊重啊。那用另外一种说法呢，这一节圣经要我们做夫妻的要彼此客气啊，彼此谦让，要礼让。我知道华人，特别是华人，有很多老夫老妻觉得已经老夫老妻的还讲什么客气话呢啊，所以讲话就不客气了啊，就不温柔了，那行动呢也就不客气了啊，看不顺眼的打他的手一下啊，时时刻刻表现出来就是不客气啊。还有夫妻之前要经常称赞对方的长处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结婚久了以后啊，因为彼此的了解啊，只要对方手指头动一下，眼睛往哪里看一下，你已经知道对方的弱点要发作了啊。人性很奇怪的一种特征，就是我们只会注意对方的弱点啊，却忘记对方的长处。所以尊重的另外一个表示方法，就是你要发现配偶的长处，常常称赞对方。很多人也许说，我看他就是一无是处，我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事出来啊。这个话有很多的这个婚姻协谈专家都遇到过，可是呢他们常常建议你就坐下来仔细想到底有没有啊，通常是最后是有，一定有。其实我刚才漏掉一下，怎么样维持亲密的生活呢？就是夫妻两人要找时间约会，特别是孩子在家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啊，这夫妻两人都把时间放在孩子身上。那 我们应该做的是把夫妻的感情放第一位啊。很多做父母的孩子第一优先，那么特别是第一个孩子出生，什么事情都放下来了，孩子要紧，等到孩子长大了，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结果不但造成孩子在家里是作威作福，并且造成夫妻失和。那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呢，因为经过第一个孩子之后呢，夫妻比较不会那么紧张，所以就比较平衡一点。然后现在很多家庭啊，特别是从中国来的，虽然不在中国还是很支持一胎化，于是孩子就变成家里的皇帝，变家里的皇后，是吧？很多家庭虽然孩子不是父母适合最主啊、夫妻适合最主要的因素，啊，虽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呢，但是却是很重要的原因啊。所以做父母的必须让孩子很早就知道，他不能介入夫妻的感情啊。很多的孩子从很小就懂得怎么样操纵夫妻之间的矛盾啊。你的孩子通常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从小一出生一个月两个月就开始抓你们夫妻两个人的毛病啊。如果呢，这个你让他操纵你们的感情啊，那么如果不幸造成夫妻感情的这个破裂啊，谢谢，
讲得好一点。
那么这个将来呢，夫妻感情破裂或家庭分手了以后呢，这孩子心里会有一辈子的自责，并且呢，他一辈子要受到夫妻感情破裂的伤害啊。做父母的必须要让孩子有一个温暖的成长的环境，而这个成长的环境就是要经常维护两个人的感情才能造成的啊。就好像汽车虽然能够开动，还要经常维修啊，所以要一定要找时间，要约会，要经常享受两人世界的甜蜜啊！不只是找段时间在一起，还要有深度、有品质的时间。其实不只是夫妻两个人要约会，孩子跟父母也应该定时间约会啊。那么最后一个秘诀，其实是最重要的秘诀，就是要同心完成神的大使命。你看第三章第七节，我们再读一次，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以你一同承受生命之约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最末一句说祷告没有阻碍，祷告没有阻碍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耶稣的大使命，并肩侍奉神。什么是耶稣的大使命呢？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夫妻两个人如果都能够用耶稣的大使命作为一生的努力目标，就一定能够在两个人相处上化解戾气为祥和啊。如果夫妻相处，任何夫妻相处都会有这个矛盾冲突的时候，如果两人都追求这个耶稣的大使命，到了时间你们必须一起去同心侍奉，带领查经。原来就约好了，要跟一个未信主的朋友去带他信主，要跟他谈话。那到了时间，你们两个就一定要一起去谈话啊。那么预备好，早就要开放家庭了，时间早就一两个月以前就已经定了。那么就算是那一天你们吵了一架，还是必须同心去清扫房间，预备迎接很多人到你家里来。你看有没有时候我们遇到两个人闹僵了以后呢，就觉得没完没了，结束不了了啊！怎么样才能够打破僵局呢？如果你们是有共同的目标要去传福音啊，那么你们的关系就有一个缓冲的余地啊。我在1980年到路易斯安那去开荒建堂，当时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小的大学城，我到的时候只有50个华人在那里面，然后有2家餐馆啊，如此而已。那 那个时候到那里就有一对美国夫妇和我们一起一起同工啊。后来他们做见证说，那段时间呢，他们夫妻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啊。于是他们就一起祷告，求神开路，让他们有一条出路。神就带领他们来参加国际学生的工作。他们两个人就一起投入，丈夫就带主日学，妻子就带唱诗，平常呢就要开放家庭接待外国学生。于是他们就度过了这个黑暗时期，两个人同心侍奉主，也带领很多人信主。更可贵的是，他们更加恩爱，同心侍奉主。所以呢，我们要同心传福音啊，这是今天要敬重对方，称赞对方啊，要迎接浪漫的爱情，甜甜蜜蜜的约会，要亲密的沟通、分享、担心、期望跟做法，要知足，存感恩的心，用正面的态度去思想啊，然后要让信心持续成长，同心祷告。所以，但愿神呢，可以赐给你一个幸福的情人节啊，让我们都可以有一个荣神赐福的情人节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帮助，让我们能够在心里存着你，让你居首位，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按照你的话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彼此维持我们的这个爱情，要让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沟通，帮助我们知足感恩，帮助我们守住自己的角色啊，让信心成长。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